下面我们请桑伯利牧师就今天的主题给我们做信息分享。桑伯利牧师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华人牧者团契的理事。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在网络上来纪念宋尚杰博士120周年，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感恩的时候，荣幸的接受大会的邀请，跟大家有一段简短的分享。当想到宋尚杰博士的时候啊，我想到了1900年，大家知道1900年是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1900年，义和团杀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和上帝的儿女，但是呢，这些宣教士和上帝儿女的血没有白流。也就是在1900年到1901年，中国有4个最著名的啊，最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出生。我们当知道啊，1900年王明道牧师出生，1901年宋尚杰博士出生，1901年季志文博士出生，那还有1901年这个尼托生弟兄出生。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4位传道人都是在1900年，在1901年中国的基督徒最黑暗的时候，流血最多的时候，面对着逼迫最严厉的时候，在整个的历史上，那么他们出生了。所以我就常常想到上帝的预备啊，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所以不管逼迫多么严重啊，弟兄姊妹都不要惧怕啊。我们看到历史啊，这个何其的相似，像圣经所说的日光之下无新事，所以在逼迫的时候不要惧怕。罗马帝国逼迫了基督教300多年，但是罗马帝国没有消灭基督教啊，罗马帝国最后啊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我们也感谢神，我们知道神在寻找复兴的器皿。那我们今天谈到宋尚杰，我们谈到复兴啊，这个复兴他是一个被称为奋兴型的布道家。在圣经的里边啊，有2个奋兴型的布道家啊，这个是使我啊，使我们特别感动的，都叫啊这个约翰。一个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啊，他是一个奋兴性的人物，那么他是给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他是一个开路先锋。他在约旦河施洗，他就大声的呼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像给我们的感觉，这个复兴布道家呀都会大声的呼喊的啊，大声的呼喊的。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布道家不多了啊，当然唐崇荣牧师算一个啊，算一个可以大声的呼喊责备罪恶啊，这个才叫复兴性的啊布道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还有啊，还有约翰啊，使徒约翰也是一个布道家，他不仅是个布道家，他也是体贴主心意的人。那么我觉得叫约翰的人很特别啊，其实我们知道宋尚杰也叫约翰。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还有一个约翰卫斯理，那他也是一个复兴性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啊，在英国被称为啊露天的布道家或者马背上的布道家。那么约翰卫斯理活了88岁，那么他讲道将近30000场的讲道啊，一个人的一生也就30000多天，那么他可能平均啊将近一天啊讲一场道。我们意识到他是30多岁才开始讲道的啊，在教会的历史上还有一批著名的布道家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比方说爱德华兹啊，这个怀特菲，还有芬尼啊，还有穆迪啊，以及近代的葛培里啊。中国的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宋尚杰。那我们在宋尚杰的这个布道中和他的生命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啊。首先我从宋尚杰的这个他的一生中啊，服侍主的一生，我觉得他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他非常清楚的上帝的呼召，他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上帝。第二个，他可以放下自我。第三，他可以接受破碎。第四个，那么他愿意按照主的心意被塑造。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在耶利米书第18章啊，有一段经文说， 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呀，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要怎样。所以我们知道宋尚杰他愿意啊，把自己这个器皿交给上帝来塑造。宋尚杰的父亲叫宋学莲，那么他是福建人。宋学莲是福建当时最著名的一个教会啊，一个他是啊美音美会这样一个牧师。那么他在莆田啊，他建造了当时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教堂，当时就能坐2500人。所以宋尚杰的父亲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宋尚杰应该算穆二代啊。今天的时代我们看到有的是官二代，有的是富二代，但是很自豪的一个叫穆二代，牧师的儿子还做牧师，我觉得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我也看到很多有影响力的牧师的孩子来做牧师，我就为他们感恩感谢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宋尚杰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宋尚杰当他毕业以后，中学毕业以后，他想赴美留学，上帝给他预备了，他就来到了美国。我们知道1920年啊，宋尚杰来到美国读书，他先读的是欧亥俄州的卫斯理大学。那么他在这个大学用3年的时间，他就读完了他的本科的课程。那你想，一个中国人啊，英文又不是特别好，然后又要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一天有7-8个小时的打工，还要去读书，而且又提前1年用3年的时间读完他的这个大学本科，这个很了不起的，被当地的这个大学夸奖，得了这个最优异的成绩奖，还得了后来他又用了3年的时间读完了他的博士啊，从硕士到博士，他又读了3年，他6年时间从本科到博士毕业。那么他是一个科学家的人才啊，所以他非常的会读书，他不仅得到了博士，他的成绩非常优异，而且获得了金钥匙，获得了这个博士证书和奖章。其实宋尚杰的这个博士论文现在还存在这个Ohio 州立大学啊 ，Ohio 州立大学。他论文的题目是《有机镁化合物的构造及格里纳试剂反应的过程》。那这个我们知道，他这个论文现在还是在学术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当1927年他毕业的时候啊，这个宋尚杰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回到中国一个医学院聘请他做教授，还有一个就去德国也有一个学校聘请他做助教。那么也有人推荐他去哈佛去完成他的医学博士的学位想到哈佛想让教书，可是宋尚杰被神呼召，他却要去读神学院当然有一个神院的牧师给他介绍这个神院，这是一个不信派的自由派的神院，这是美国著名的协和神院。我们的协和神院是美国自由派的大本营，那就在这个神学院里边宋尚杰听到了一些老师讲，在讲课的时候，他们基本是不信耶稣的有一个老师，一个教授竟然讲，耶稣是否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么这个可以讨论他是否是圣灵感孕，这个可以讨论所以宋尚杰博士就走到了这个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就指着老师的头脸说，你是撒旦你使我都快不信主了，我们可以在宋尚杰的灵力激光找到他这样的这个记载。那么可是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布道会吸引他去了，那这个布道会是一个15岁的女孩子他这个穿着白衣这个戴着这个白帽，然后呢他穿着白鞋白裤，一身洁白来讲道，他就讲约翰福音3:16，他连讲了5个晚上，那宋尚杰就连听了5个晚上，就在那个时候他被神复兴起来，当他复兴起来，他就开始被圣灵充满，他就接受了灵洗 那么他这时候认罪悔改，更清楚的呼召他，他就开始想服侍上帝，没有想到他却被这个精神病院给关进去了，就是这个神院把他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这段过程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1995年我去芝加哥去准备读神学。那在那时候我跟宋尚杰一样，我虽然没有被送到精神病院，但是有人也把我当作不正常的人啊。可是有一天我在一个弟兄那里拿到了宋尚杰传，我第一次来了解这个教会，中国教会历史啊，这样一个奋兴的布道家的历史。我看到他在神经病院他所经历的破碎啊，我就非常的感恩。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破碎，但是宋尚杰的破碎和我们还不太一样啊。那么在这个精神病院里，他被关了193天，7个多月。在193天里边，他经历了很多啊，他过去没有经历的。他经历了上帝给他的破碎，那他也经历了神的爱，他也经历了信心的功课，当然他也经历了撒旦的攻击啊。撒旦的攻击，我跟你讲啊，弟兄姊妹，宋尚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曾经想过自杀想过自杀，他想结束自己的一生。可是呢，他就听到上面有声音说，在他灵力的光记载说，小子，你是我宝血所赎回来的，怎么可以随意的轻生呢？宋尚杰回答说，主啊，卑微的我，生无见天日的一天，欲图报而不从，生不如死，所以想自杀。主继续的对我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若能忍耐经过193天的苦难，你就知道怎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走顺服的道路。那么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安静下来，他开始读圣经读圣经。他读圣经是如饥似渴的读，如饮甘泉的读，如露可沐溪水的读。他用了193天的时间，他读了，把圣经读了40遍。我在想啊，这个我在考虑这个读经的速度，193天，可能我们不吃不喝，我们都读不完40遍。那么他读圣经，他是圣灵感动他，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读。他在他的灵力机关记载着，他比如他读用信心的方式来读，用这个圣洁的方式来读，他读圣经是读了40遍，所以他说这个神经病院是他的真正的神学院真正的神学院。所以他后来在他的灵力激光里写的，他说，我想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是目空一世的，在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是目空一国的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目空一校的，在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我空一己，就我空了自己，我自己空了。到博士的时候我则空空如也，我恨不得早早的谦卑下来。所以呢，这个宋尚杰他回忆起说，他在193天里，精神病院是神为他预备特殊的神学院。所以呢，他没有拿到这个协和神学院的毕业证，他在美国却从精神病院毕业了。那上帝是很奇妙的带领，很奇妙的带领。那后来他被从精神病院救出来他就回国了。1927年宋尚杰回国当他回国的时候他把他的金钥匙把他的所有的奖章，能象征着荣誉的一切的东西全部扔进了太平洋。所以他立志回国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来做传道人。所以非常感恩。所以当我们怀念他的时候，纪念他的时候，我们也要效法他啊。我觉得宋尚杰这个在破碎，神的破碎，然后他放下世界的一切，这个是需要我们今天每一个传道人弟兄姊妹效法的。 他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有大学聘请他，一个月，100大洋的薪水啊，那么他没有做，他却做了一个月1块钱大洋的传道人，而且是在这个他的家乡一个福建的兴化一个传道人。如果没有在这个中学里边兼职，他可能的生活费都不够。但是在就从那时候开始，1927年到这个1944年，整整的17年的年间，宋尚杰他的步道从中国的北方到南方，从南方到东南亚到东南亚，影响了整个的中国教会的复兴。我们知道宋尚杰回到中国的时候，历史背景也是对基督教特别不友好的。1922年到1927年是中国的飞机运动，那个是这个是非常的有影响力的一个飞机运动。这个不仅是国民党共产党，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部的排斥基督教。所以这个飞机运动就是对基督教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反对。宋尚杰就在那个时候在掀起了中国的教会的复兴。感谢神。所以我就想到宋尚杰布道的特点啊，就像圣经所说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宋尚杰布道是我们的榜样，他的几个特点，第一个，他特别的追求圣洁，就是悔改啊。所以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这个姜卫斯理也是啊，这个在矿山啊，在田野那呼吁大家悔改，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掀起了整个的一个复兴运动。宋尚杰也是如此啊。宋尚杰在20世纪被神兴起，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和一个在他讲道的时候啊，他是啊这个都是大声呼喊的啊。当然我没有听过他讲道，我看过他的书啊，看过他的书，看过他的灵力激光，他都是呼唤大家悔改。宋尚杰认为一个传道人首先要有自洁啊，然后要熟读上帝的话语，然后要祷告，才能开始神的工作，我们才能看到才开始神的工作。那么这个他这个追求圣洁的生活，所以据说他讲到了带一个棺材啊，然后自己都能躺在里边去，而他讲到从这边跳到那边。那今天可能在今天可能很多人不会接受这种布道的方式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就大大的使用他大大使用他。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的。苏安杰博士他把圣洁之道分为三个阶段，他说第一要洁净自己第二除掉一切的污秽，第三圣洁就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一个人不能完全的顺服，就不会过圣洁的生活，一个不能过圣洁的生活就没有能力。所以他的认为他的布道是有能力，是因为他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那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在讲圣洁就讲的非常的少非常的少，我们更多的讲的都是祝福祝福。尤其我们在海外的教会海外的教会，如果你说过圣洁的生活，你看到哪一个人不圣洁，你直接指出来，他可能就离开你的教会了离开教会了。所以呢，那我们今天的传道人要学习宋尚杰，也学习那一代的属灵的伟人，像穆迪、穆安德烈、芬尼斯那些孙大信姜卫斯理他们这个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影响，因为他们有美丽的圣洁的生命，他们的见证蛮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宋尚杰博士的布道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非常的多他是常常在祷告中，他在起来祷告，睡前祷告，他的事工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用于祷告他常常半夜起来祷告，他在跪下流泪，他的祷告都是用灵里的祷告，有时也用方言的祷告，但是他不是高举方言他也不鼓励人说方言，但是他在祷告中 他有方言，他会用方言。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呢，常常的自己悔改，也常常为那些生病的人祷告啊，所以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他也医治了很多很多的疾病的人，所以他的祷告非常有能力。我记得有一年我在新加坡在修我的教务学博士课程的时候，不过我在新加坡没有毕业啊，我不是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现在有人写着我神学院是新加坡神学院的教务学博士，不是的啊，我在那修过课，修过课，那我是在美国林肯大学教务学博士毕业的。所以我在新加坡修课的时候，我的老师叫吴兰玉，我有一位老师，他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导师，是我的这个帮我定博士论文，我们在一起来写大纲的时候，那么他就在给我们上课时讲过宋焕杰的故事，说宋焕杰在印度尼西亚布道曾经住过他的家，在他家里边布道，他在他家里边住的时候布道的时候，他跟家里人是不讲话的，他只要有时间就是祷告的就是祷告的，你家里人想找他说说话基本是没有时间的。那么但是他有一天他的弟弟病重送到医院，医院说不行了，他的父亲就递个条从那个门缝塞到他的这个卧室里边，宋尚杰就出来就给他弟弟祷告，他的弟弟就得了医治。那么当然他这个医治的工作非常的多，像有哑巴能说话为主做了见证，那么有一个人他得了这种浑身得了这个牛皮癣，当他祷告完立刻这个就得到医治。还有一个盲人，一个小孩子，母亲抱着他参加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那么当时布道会结束，宋博士一祷告他就好了，而且他祷告的时候他不见一人，他只见耶稣。我记得于立功牧师也讲过一段他跟宋尚杰博士交往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在青岛的聚会宋博士在青岛讲到是他带着代会，那于牧师那时候刚刚奉献，那个时候他才19岁，他说他这个带歌，那时候他拉手风琴带歌，他想等到宋博士来了跟宋博士交流一下子，看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带会。当宋尚杰博士走过来的时候，他给宋博士鞠个躬，他说宋博士好，他说宋尚杰没有理我，那他直接就走了。他说他就去带祷告会，他说我当然也不理解这个人怎么会这样，他说我当时就闹情绪，我就躺在宿舍里不想去了。他说就刚刚躺下，他说宋博士带领大家在布道会前的祷告开始，他说1000多人的祷告的声音大声的呼喊风一样的吹过来，他立刻跳起来，他说我赶紧悔改奔到会场。所以他整个的他就在祷告中开始他的聚会的，他眼睛没有旁人，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我们很难做到如果宋博士活到今天在教会里牧会，可能也不断的换教会，不断。可是上帝就兴起在那个时代兴起他写了一张天国的支票，这张支票有10万人10万人，要带10万人信耶稣，要在天上积累10万个灵魂这是感谢主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不仅带了10万人信主，他当时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是一定是超过10万人，而且他的影响到现在继续的存在这就是我们为他感恩的地方。宋尚杰布道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他的烈火般的热情，很热情，所以他讲道都是跳来跳去的跳来跳去的，而且他讲道从来不看讲章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章他应该是有的，但是他不看的，他都是根据圣灵的带领。所以他在布道的时候被称为烈火，那么也被称为中国的施洗约翰，大声的呼喊这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离弃罪，我们要复兴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教会所以他在我看了他的这个服侍的一段历史，他是从参加了伯特利布道团跟季志文牧师同工以后，他是从东北开始布道的，他最早去了我的家乡绥化我的家乡绥化布道，而且我看的那段故事，他在绥化的布道是他 得着最多的啊，得着最多的，很多的灵魂得救啊，在我的家乡。然后他又到了长春，然后他又到了辽阳。那个时候已经是918事变啊开始，这个中日战争开始。但是不管战争啊这个怎么样，就像圣经所说，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救些人。所以他一直在啊这个传扬福音啊，传扬福音。我们知道他的影响不仅是在那个时候，也是在我们今天。最后他是舍命的跟随呀。一个人跟随主耶稣就应该啊舍己啊，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个舍己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不仅要舍掉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骄傲，我们还要舍掉很多，包括与我们家人的相聚，包括我们这种怎么样一个这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宋博士都没有。我们知道他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儿子这个很小就见主面就走了，被主接走。那对一个传道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他没有影响他继续的布道啊，他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非常少啊，非常的少。所以孩子们和妻子们都不一定理解啊，我也认识宋博士的女儿啊，这个我也认识他的外孙王牧师，我都认识。他们母亲们啊不能理解，而且啊，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他们在中国大陆受到的逼迫啊，受到的逼迫都因为他父亲的缘故。所以他的父亲在物质生活各方面没给他们孩子带来任何的好处，但是却给他们带来了属灵的影响，属灵的影响。所以像宋博士这样子叫蜡烛两头烧的啊传道人啊，现在不多了。但是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榜样可以学习啊。所以在宋博士1944年离世的时候啊，在他的追悼会上，追思礼拜啊，王明道牧师讲了一段话啊。王明道牧师他是这个这样讲的啊。王明道牧师说，今天我觉得这段话我们今天可以来放在今天来说啊。今天中国教会中的传道人，有学识的能有几个啊？有恩赐的也能找到几个？有敬虔生活的也能找到几个？唯独勇敢忠心、嫉恶如仇、不畏缩、不寻情，把名利性命一概置之度外，去放胆责备群众的罪恶，不怕受众人的反对攻击的传道人，简直了若晨星。宋先生是这样的一位，然而他又离了世界，再找像他这样的人还能找到几个呢？所以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也想今天找不到几个了，因为今天的时代也不一样了。今天面对一个网络的时代啊，传道人被攻击也是非常多的啊，被攻击，撒旦的攻击，撒旦的差役冷箭啊，四处射来的火箭，所以很多人传道人软弱了，很多人传道人甚至不传道离开了。我们缺乏的是宋博士的勇敢忠心、嫉恶如仇、不畏缩、不寻情，把名利性命一概置之度外，我们就不惧怕了。所以当今年我们纪念宋博士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我们要学习他的勇敢，学习他的圣洁，学习他的热情，学习他舍命的跟随。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吧？当我们今天一起来纪念宋尚杰你的仆人这辗转的一生，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拣选了宋尚杰，感谢你雕琢了宋尚杰，也感谢你使用宋尚杰来影响一代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像圣经所说，摩西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就睡了，虽然宋尚杰睡在你的怀中，但是他的影响依然还在。让我们像他一样为你大发热心，来奋兴布道，得人灵魂， 建造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来到我们这个会场中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做你的门徒，都来起来布道，让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让中国能够福音化，让中国的文化能够基督化，让中国的教会能够彼此相爱，能够成为国度的教会。哈利路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